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去人心，做好力所能及之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6日。时光飞逝，回顾一年来的修炼过程，最大的感受就是学好法，转变旧的观念去人心，正实法和讲真相救世人，就能化难为易，顺利前行。现在将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去依赖心，自己动手做大法书。大法书是个宝，所以看书学法与用电子书学法给我的感受是不同的。一般在家学转法轮都是用书看，而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图方便常用电子书看。我发现用电子书学法常常有走马观花的感觉，有些法不能入心，一带而过。而看各地讲法的书学法既快又能入心。2023年4月份，我下决心没有及特殊情况都用书来学法。可是20多年来，因邪党的多次迫害干扰，家中的大法书籍除转法轮外已七零八落，各地讲法书也不全了。我认识一位会做书做资料的老同修，以下简称 A。 平常需要的资料都喜欢伸手向这位同修要，同修也乐意帮助。有次请同修帮助做了几本后期的各地讲法，同修告诉我，为了静心专注都是夜里做，做书多时学法的时间都不够，有时候一天一讲转法轮都学不下来。同修随口说说，句句沉入我心里。如果不能学好法，同修的自身修炼怎么能有保障？老是这样依赖同修，是不是有些自私？我可不愿意看到这样肯为别人付出的好同修，因学法跟不上遭受磨难。可自己做点真相资料还行，做书的话就感到畏难。没有专用工具，没有做的经验，做的过程中如果出错的话，又怕对大法不敬。一天做了个很清晰的梦，我坐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很多人在那儿准备开会，我却依着一个熟人的肩膀，舒适地打着瞌睡，而这个人一动不动，愿意让我靠着。可此人却穿着黑色外套。醒来后细细思量这个梦，悟到这是慈悲师父用此梦境点化弟子，对同修强烈的依赖心是中了旧事里安排的招。我不能再依赖同修，自己能作为而不作为。我看到家人用的打印机大部分时间都闲置在那里，萌生了让它发挥作用之念。打印机来到大法弟子家也是有缘的生命，应该善用在大法救人上，也是为这个生命选择了好的未来。我要自己做书，让同修能多腾出点时间学法。这一念符合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正法要求。 A 同修爽快地答应教我，使我放下了畏难情绪。对打印机的维护我不太懂，一切都要学习。打印机好长时间没用了，启动后先显示墨粉没了，要装新墨粉，我就跑到常人的打印社换了新墨粉。打印出来的纸张上不洁净，有污迹， 又跑到打印社询问原因，人家说要换锡鼓。我立刻买来新的锡鼓装上，可试打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又抽空跑到打印社询问原因，人家说可能是磨粉盒要换。我买来新的磨粉盒装上，一试打印质量恢复正常了。这来来往往，修打印机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虽然能打印了，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才知道做书不易，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要有从法中修出的正念，有些技巧还需要学习。打印有错页情况出现时，如不会打补页材料，会浪费很多的纸张。看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明白了打印机出问题要先修心后修机，因此每次使用打印机前都静心学好法，发好正念，结果打印机平缓顺利地输出了讲法资料，再也没出错。除了打印之外，还有剪切、装订等后续工作，一环也不能马虎。首先是辅助工具的准备，这方面 A 同修很热情，怕我找不到好商家，表示愿意帮我买。我说你去买不也要时间吗？就婉转拒绝了同修的好意，凡自己能买到的自己去买，打印机的维护能找专业人员的就找专业人员，尽量不去占用同修的时间。在装订方面，我觉得用订书机装订挺方便，就订了几本，可贴上书皮后发现并不美观。同修建议用针线装订，同修给了做书视频回来看，可看了还是不会，就登门耐着性子向 A 请教，在同修的示范下终于会了，发现线装的书确实结实美观。在做书的过程中，我去掉了对同修的成见。 A 同修年龄比我大许多，听 A 说话我常感到有些啰嗦，有时着急赶时间，当面对 A 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平常没事不愿与 A 交流。亲身体验到了做书的不易，才感受到 A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细致提醒一些技巧和细节，是耐心地将自己多年来摸索出的宝贵经验一点一点地传授给我。因为同修是想让我学会还要做好啊。意识到自己因成见曾对同修的不礼貌行为，我当面对 A 道歉了，对同修给予的每一点帮助都真诚道谢。学做书这些事都是背着家人做，在红色恐怖环境中不修炼的家人时常感到有压力，时间就显得十分紧。今年夏季我断断续续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才独立完成了十几本各地讲法的打印、剪切、粘胶、装订等事宜，看着自己亲手做的书倍感珍惜。在做书的过程中也修去了自以为是、急于求成、马虎粗心等坏习惯，同时在学法、发正念和练功等方面呈现明显的精进状态。没想到自己只是动了动手，慈悲的师父就加持弟子有了这么多的收获。第二部分，去顾虑心，参与集体学法。过去我遭受邪党迫害时，大多是因同修牵连，因此家人对我与同修接触顾虑重重，不允许同修到我家来找我。但与同修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我必须践行。与同修面对面的交流对我做好三件事也很有触动，因时间安排不过来，较长一段时间参与集体学法都像走马灯似的。这次跟这个同修一起学半天，下次跟另一个同修一起学半天，不能固定的集体学法， 感觉这样收获不大，就停了半年时间，自己一人在家独自学法。去年五月份，我看望了一位720前得法的老同修，以下简称 B。 B 同修坚定地维护大法，是本地派出所经常骚扰迫害的对象。同修恳请我抽时间陪他一起学法，同时告诉我他家附近有专门针对他的监控安装。我和同修静下心来学了一讲转法轮，我们都用普通话朗读大法，感觉彼此配合比较默契，都有了进一步在一起学法的念头。 B 的家人对同修来家学法态度是友好的，我意识到和 B 一起学法是可行的，是师父认可的环境，而对他家周围的非法监控环境也不能不考虑安全。思量再三，我转变那些顾虑和怕心，心想我和同修都需要集体学法，而这种学法修炼的形式是师父肯定的，其他的非法监控因素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真修弟子怎么能承认呢？他不让我们接触，我们就不接触，他不让我们一起学法，我们就回避了，那样做不是听了他的安排了，显然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我决定在参与集体学法之前多发正念，否定一起干扰集体学法间隔同修的邪恶因素，请师尊加持，用正念保护我们的学法环境不被干扰。我按照与同修的约定准时敲响了他家的门。当我和同修终于静下心来从头开始读转法轮，彼此都感到静心入心。学法过程中我们不聊天，学完一讲后才交流近期各自遇到的一些修炼上的问题或认识，互相提醒不去议论同修修口。我意识到与同修一起学法是做对了，就下决心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排除一切来自亲情的干扰。我有了这一念，每次集体学法时间到来时总能按时赴约。两个月下来，我们一起完整学完了一遍转法轮。在与同修学法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怕被人说的心，看不起他人的心，还有比较强烈的显示心，强加于人的说话习惯。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修，是很难发现这些执着的。我们计划继续坚持下去，走正这个学法之路。走出来与同修一起集体学法，面对面交流，对我与附近的同修形成一个正识法的整体也有触动。我们能更好地按照师父的要求，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如发现有老同修在过严重病业关的，我们几个常见面的同修能及时形成两人或三人的小小整体，每天约好固定时间一起发正念，或上门与磨难中的同修一起学法，帮助难中同修尽快闯过魔关。附近两个过严重病业关的老年同修，在大家的帮助下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归正修炼。发现有老同修不能上明慧网的，我们不定期地提供明慧周刊，或帮助上传三退名单，让同修跟上正法进程。对有上网愿望的，帮助协调技术同修安装电脑。在邪党高压的红色恐怖环境中，我们几个常见面一起学法的大法学员深深感到，我们是顶着风雨互相搀扶并肩前行的一个大法粒子整体。第三部分，心在法中化难为易。很长时间以来，修炼中的三件事常用人的思维考虑，比如学法时想到的是今天学法看能否从法中悟到什么，出门讲真相习惯提前计划好要走的路线，遇到问题时习惯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过去只是浮在文字表面上理解法， 知道不练功时，功也在练人。现在我明白了，其实这个法的内涵不仅限于练功动作，还包括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方方面面。在实际生活中遇到麻烦时，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只要时刻想到师父，想到法，你所有想做的都会顺利做好。实在没办法时，只要真心求师父，就会柳暗花明。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想你就遇到了你。我心里惦记着给住在我家附近的已退休的一个单位领导人讲清真相，但不知何时有机缘碰到，去他家拜访又担心有些唐突。某天一出门时，我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能遇到的可救的有缘人。这天下午给一位朋友讲完真相，正准备回家，就在小区大门口看到我心里曾惦记的这个人正迎面从里边出来。我抓住机会主动与他打招呼，与他聊了几句家常话，得知他正要去单位办事。我停好自行车，恳求他让我陪他走几步，说几句话，他没有拒绝。我和他边走边说话，热诚告诉他当前灾难频频，最要紧的是知道三退和一句真言。他明显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同意用化名帮他退，接过我递给的真相护身符，与我道别后还回头叮嘱我要保重。看着他的善良笑脸，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为师父慈悲的安排，为自己没错过一个可贵生命的救度机缘而感慨。一个看过酒瓶的熟人非常痛恨邪党的罪恶，也表示退党了，但对大法真相了解很少。我心里总想有机会找他再深入讲讲。此念一出没几天，这位朋友主动打电话和我聊天。我冒着细细小雨到他住家附近与他见面，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告诉他此盘能给他打开一扇天窗，看到一些真相。此人和我深谈了很多他对世事的分析和不满，很开心地与我道别。我回到家坐下来，立掌发出正念，愿有缘的朋友能珍惜所得到的，能尽快醒悟归正，得到大法的救度。二，打开宝书，心中的问题马上有了答案。有一次我去见一位技术同修，以下简称 C， 看到 C 做了许多精美的真相资料提供给同修用，而 C 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在邪党那儿并没有暴露，心里为 C 的安全担心。回来的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觉得 C 的技术服务在本地是难得的人才，不想 C 因做真相资料承受太大的风险。我甚至想与 C 的家属谈谈阻止 C 做太多的事。回到家后，我心里为此事还七上八下的，定定神坐下来打开宝书，才看了几行，头脑里突然冒出一念， C 同修做的是对的，有师在，有法在，同修做得正，师父说了算，不是人想的那样啊。这是慈悲师父点化我呀，我不再为此事纠结了。有时为常人事烦心，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时，静下心来学一讲法，马上就明白该怎么做了。有时发正念发得好好的，突然冒出常人的念头。发完正念后，我悟到是师父点化在这方面有什么执着心要去。有时做些清晰但很意外的梦境，醒来后细细回味，对照大法的修炼标准，就能明白这个梦境真实的是点化我要去什么执着。我现在还是闭着修，什么也看不见，但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对大法坚定兼修的心，时常用这些方法点化弟子， 让弟子保持精进，不断提高心性。每每想到这些，就觉得在这个世风日下的乱世，我有师父管，有法指导修，真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是现世最幸运的修炼人呐。伟大师尊传给我们的法轮大法，理白言白，不用费多少心思去想去悟，照着做就行了。在邪恶高压的环境中，秉持真善人，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不是太难。只要时时想到师父，想到法，很多事情也是水到渠成。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有在法中修，不断转变旧的观念，才能时时抓住师尊的手，才能搭上大法的顺风车，顺其自然处理好生活、工作、学法与救人的关系，在正式法的大道上平稳地往前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发真相资料救众生中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2日。1997年，我和母亲有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中。以前我有心脏病、慢性肺炎、支气管炎、胃肠炎、附件炎、内外痔等，着急上火生气都会犯病，凉了不行，热了不行，累了不行，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不行，体重不足80斤，风大不敢出门，同事经常取笑我，学我弱不禁风的样子，说我像林黛玉，还有顽固性失眠，经常吃艾司唑仑片。修炼后这些病都好了，能吃能睡，干多少活都不累。一，要注意安全，但不能依赖安全。前年开始，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用一年的时间把我们市区的小区铺了一遍，只剩下一些封闭小区的高层楼没做。开始我是跟着业主进封闭小区，但进单元就困难了，有时候绕小区走一圈也找不到一个开着的单元门，要是有万能钥匙多好啊。有一天晚上，我出去贴真相不干胶，无意中走到一位同修家门口，顺脚就进去了。同修说，哎呀，我正要找你，真是师父安排的。原来同修的电脑出了点问题，我一边帮同修重新安装系统，一边交流，说起封闭小区进门难的问题，而那些送外卖的、送奶的、发广告的人都有门禁通卡。同修说认识这类人，可以帮我联系。过几天，同修说门禁通卡买到了，我高兴极了。门禁通卡一年就失效，必须在一年里把这些封闭小区都做完。我买了很多衣服、鞋帽，帽子就有50多顶，背包20多个，假发10多个，眼镜7、8个，每天出门都要换装，装扮成不同形象的人。有一次我回家上楼，看见女儿下班回来，在我后面走，我回头看她，她没认出我来，直到我开自家房门，女儿才惊讶地说，是你呀。我很高兴，连自家人都没认出来，外人更认不出了。 第二天，我戴上棒球帽、墨镜、口罩，穿了一套防晒衣，遮得严严实实。刚出门就遇到一位邻居，他一眼认出了我，让我帮忙撑口袋。我其实几年没看见过他了，原来也不熟悉，没想到我穿成这样也被他认出。这两件事不是偶然的，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注意安全，但不能依赖人为的安全措施。二，在发资料中提升。我每天出去发一两次资料，一次发一个单元，不同方向、不同小区轮着走，一个小区一个星期左右去一次，时间多在中午12点和下午3点左右，避开保洁员的工作时间，细心点观察，打扫过的单元能看出来，大多采用步行，往返途中多穿几个胡同，以免被路上的摄像头追踪到家里。小区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压低帽檐低头走。我一般是乘电梯到顶层的下一层，从消防通道上到最顶层，自上而下发。在楼道里观察有没有人，有没有摄像头，电梯的运行情况等。资料尽量放在门口的置物架上，或者插在对联里，很少往门上粘贴，以免弄脏了门引起业主反感。刚开始发资料时，我心砰砰跳，手和脚直抖。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天天这么抖也不行啊，求师父帮弟子去掉怕心吧。渐渐的，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心稳下来了，后来就形成机制了，一踏上楼道集中精力，心就特别的稳，比平时还稳，周围的环境也变得安静。慢慢的，经验多了，我遇到人也不慌，随机应变。如果正在发资料时，业主突然开门出来，我就跟着业主一起进电梯，一起下楼。如果在消防通道里碰到业主，不与他对视，不给他盘问的机会，只管往下走。现在很多家安装了智能锁，自带监控头，有的业主在屋里看见我发资料，立即开门出来取，有的在屋里问一声，还有狗狂吠的，我都能若无其事地迅速走开。后来还进入功能态，我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我。有一次我乘电梯上到一个楼层，有一户的门是开着的，一对夫妇坐在客厅里，他们听见电梯门开了，一起看向这边，我从他们面前走过，进了消防通道，他们竟视而不见。我听到女士问男士，谁上来了？男士说，没人，空车。他还特意出来按开电梯确认一下。我每天背一两讲转法轮，晚上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每次出门之前专门发正念，清除干扰发资料的另外空间邪恶，求师父加持弟子，加持真相资料，让众生都能畅通无阻地接到资料，不许邪恶干扰，愿众生都能明白真相，能得救。往返途中，我在心里默默地查找自己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有没有不好的思想念头和执着心，遇到的各种事是针对我哪颗心来的。找到后，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师父有针对性的讲法，背着师父的法，不好的思想就被解体了。三，正念排除干扰。被干扰也是经常有，比较惊险的有三次。一次，我刚把资料放在一家门口，就被下来的保洁员看见，他拿起资料跟我说，他们已经接到通知，抓住来小区发法轮功资料的，给奖金20000，但他还是把资料还给我了，没有举报我。还有一次，我在楼道里听见有人打举报电话，我立刻下楼，迎面正碰上赶来的保安，我顺势拐进另一个单元，保安也紧跟进来。我走进电梯， 用通卡刷了一个楼层，保安犹豫了，没有跟上来，可能也拿不准我的身份。我在楼上等了十多分钟，观察楼下没有什么异常，下来从侧门出去了。还有一次，我从顶楼发到第三层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楼道里坐在椅子上等我，是蹲坑的。我立刻回身进电梯，他一边喊着站住，一边从步梯跑下楼堵我。我从电梯出来，顺着步梯向上走，一会儿就听见楼下嘈杂的声音，保安来了，在多个楼层找我，可就是找不到。后来他们乘电梯去最顶层了，一层层向下找。我在第九层等了一会儿，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从楼上传来，我乘电梯下到二楼，听听一楼没动静，从步梯下来，从容走出大门。过程中来自家庭的干扰也不小，我每天大包小包的出出进进，父亲猜到我做什么，但没有明说，只是提醒我他压力很大。有一次我听见他在梦中喊，我杀了你，让你天天出去发资料。这时父亲被魔干扰了，我就发正念，清理我家的空间场，清除干扰父亲的邪魔烂鬼，父亲就安稳了。接着我叔叔又得到消息，说省里下来人严打什么教，按黑名单抓人抄家，让我们把家里的资料转移走。父亲又吓得够呛，闹了好几天，把家里新唐人电视的机顶盒也拆了。我没动心，照常发资料，后来传言不了了之。四，一切都是师父法身智慧的安排。夏季11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太阳最毒的时候，地表温度高达40多度，我戴着帽子、口罩、眼镜，在灼热的柏油马路上走几个小时，有的电梯卡失效，需要从步梯爬上去，从密不透风的消防通道里下来是汗如雨下，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泛着一片片白色汗碱。无论是暴雨倾盆还是狂风大作，我都没停过一天。经历夏秋两季，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我做完了有门禁通卡的所有小区，一共发了10000多份真相资料，正好到了冬季，天冷，消防通道都关闭了，门卡也陆续失效。一切都是师父法身智慧的安排，看着挺难，实际走过来并不难。就像师父讲的那个修道人的故事，他跟着师父跳进一个酒壶里，围观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真敢跳进去，就真能看到伟大的佛法的展现。一个小小的酒壶里，原来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我生在此地，就有救度这一方众生的责任。如果身边有众生没看过、听过真相，我心难安。师父安排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实修中消去业力，去掉人心，舍弃名利情，修出慈悲心来，成就着我们的同时，也收救着与我们有缘的众生。而我们身上展现出来的大法弟子的风貌，也使身边的人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感受到大法的威力，从而摆正了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坚定了对大法的信心，坚信大法能把他们度成。这是众生自己的选择，也是未来新宇宙的选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手机，让心静下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9日。在网络刚发达，智能手机还没有盛行的时候，偶然一天我打开动态网，看到一篇文章，内容不太记得了，但图片依然清晰。从电脑屏幕里爬出一只恶鬼，它的爪子伸向屏幕前的人，勾引他，但那个人丝毫没有察觉，还津津有味地浏览着网页。当时我就想，网络如果不能正用，那就是害人的魔鬼。所以这些年我保持得很好，从不看常人网站，就连最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短视频我也没看，身边朋友觉得我不可思议，现在哪有年轻人不玩手机的，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流行的不一定是好的。直到去年胡鑫宇事件，因为牵扯到火灾器官，感觉对讲真相有帮助，就了解了一下，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每天看自媒体对事件的解读，不管真的假的都看，新唐人的专家分析也看，跟着全世界找那个孩子，仿佛整个人掉进一个漩涡里无法自拔。再后来什么视频都看，打开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潘多拉魔盒。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是代表着灾难与希望的魔盒，当出于好奇打开它时，会释放出人世间的邪恶，如贪婪、诽谤、虚无、嫉妒、痛苦等。然而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合上它时，里面就只剩下了希望。常用来比喻造成灾难的根源或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源头。纷繁复杂、纸醉金迷的现代生活通过手机映入我眼帘，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看别人发的幸福生活，我是又羡慕又嫉妒，本来平静如水的心一下子波涛汹涌。视频中各种诱惑、欲望、心计对着我扑面而来，知道看这些不对，但就是控制不了，就连上厕所也看，每天晚上刷到两三点没有困意，勉强睡着了，第二天脑袋昏昏沉沉的。但只要再打开短视频，就像吸了口大烟，马上又精神起来。长此以往，精神和体力都在透支。现代人在沙发上躺着玩手机，和清朝人在床榻上躺着抽大烟有什么分别？清朝有林则徐虎门硝烟，那种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现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鸦片，这种来得更可怕。现在年轻人因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非常多，除了和打新冠疫苗有关之外，跟没日没夜的玩手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脱不了干系。总之，外星人的科技就是想毁人，而人自己还觉得很好。高雅的音乐会让人心情舒畅，甚至可以疗愈疾病。低俗、不堪入耳的靡靡之音，长期听下去，身体机能就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在科技界得到证实的。现在大陆的短视频大多都是这样的音乐，教人向善的视频也有，但鱼目混珠，谁又能分得清呢？有的内容是人自己有限的理解或是错误的解释，还有的是扭曲的历史或是有意给人灌输的仇恨教育，有些人看了就当真理般相信。再看现在大陆的小学生，满嘴充斥着网络用语，而这些扭曲了的词语与神传给人的高雅深邃的传统文化是背离的。再这样发展下去，人会变成什么样，真的不敢想象。手机让人欲罢不能的关键就在于营运商背后的大数据会根据你在视频上停留的时间长短分析你的喜好， 然后不断地给你推送相关话题，总是让你处在亢奋状态，看完一个还想看下一个，一直吊着你胃口，而你一直在人家的掌控中。慢慢的，娱乐、旅游、美食、心灵故事、色情、灵异、预言、宗教都会推送过来。不断的看，就是不断的在往大脑里灌。常人意识不到他的问题，修炼人应该能感应到，这些正是该去的执着。师父早提醒过我们，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发展很可怕，有一天计算机会指挥人的，现在发展已经是这个趋势了，人将被成为计算机机器的奴隶，最终被外星人代替。计算机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人的脑子突然间就那么活跃，都是外星人操纵人的思想搞出来的。每一个会操作计算机的人，外星人都给你们编了号，真是这样。我们的学员我都给他清理了，你在用计算机的时候不受他干扰。师父的话正在兑现，手机就是缩小版的计算机电脑，表面是人在玩手机，实际是手机在操控着人。突然有天我做了一个梦，我从外面回来，一只凶猛的黑熊紧追我不放，我把院子里大门插好，跑进屋里把小门也锁好，这样万无一失了吧。结果从窗户看到黑熊抱着一个木棍伸进门缝里，把门栓挑开，大门被攻破了，黑熊居然知道怎么开门。现在只剩下小门一道防线，我吓得直跳脚，一着急醒了，醒了以后还心有余悸，顿时我就想到那只黑熊不就是手机的诱惑吗？来势汹汹。黑熊看到了我插门栓的地方，就像手机掌握了我的弱点，用人的喜好来吸引我，从而毁掉我。我双手合十向师父忏悔，弟子迷失了，差点忘了自己的使命，走了弯路，谢谢师父借这个梦点化弟子，不至于陷得太深。听一位曾经修道现在修大法的同修说，古代有的修炼人为了不让外界影响自己的修炼，把眼睛弄瞎，耳朵弄聋。我听了以后很有感触，先不说方法是对是错，好或不好，就说古人为了排除干扰的心有多强多坚定。我们是大法修炼，不采取极端的方法，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一些事避不开。如果我们能面对着诱惑都不动心，那样修出来才更扎实。不是周遭的环境变静了，而是我们的心静了，那么什么都不会再干扰到我们。孙悟空陪唐僧取经，第一难就是心源归正，六贼无踪。六贼即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去除六欲及六根，孙悟空断了六根，身心变得清净了，才能一心不乱地陪唐僧取经。诸葛亮在给儿子的家书里曾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可见静的重要性，心静下来可以修身养性，学也需要静下来才可以。佛家修炼是讲静静静的，第一个静是干净的静，第二个静是清净的静， 第三个境是境界的境。就是首先要保证思想干净，思想净了，心就会静下来，心静了，智慧就会彰显，境界就会提升。这不正是修炼人所要达到的吗？我们大法修炼也要讲清净无为，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修炼就是不断地纯净自己的身心灵。我们修的是高德大法，师父往高层次上带我们，可是我们却通过眼睛、耳朵往身体里灌这些低俗不入流的东西，将来还要花时间精力去排除。修我们的人心已经很难了，现在还无端地给自己增添磨难，何苦呢？这不也是在浪费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所换来的时间吗？古代人没有现代这么多娱乐工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心相对的很平静，所以他们离道很近，修炼相对来说很容易。但那时候没有大法，苦于求道无门。现如今我们得到了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何其幸运，还不快抓紧时间实修，找自己的不足，却还留恋在常人的娱乐中。现在外部环境是宽松点了，但干扰无处不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安逸的环境中，很容易陷入舒适窝，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迫害呢？去年一位老年同修离开了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他说，我做得不好，是我有漏，疫情之后迷上了网络小说和大陆网剧，有时候可以看到两三点多。其实这位老年同修的修炼环境很好，是位很理智的人，三件事也做得很好，有时候还会有神通出来，但就是因为没有抵挡住这个诱惑，因为这个漏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时间和机遇是不可逆的，千万不要等失去了再后悔。放下手机吧，让心静下来，好好修炼。刚开始放的时候可能有些困难，心里痒痒的，总想打开手机，但想到自己曾经立下誓约，有使命在身，是宇宙中最严肃的修炼者，就不敢再玩物丧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们没有在师父身边，但师父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所以这过程中我不断地求师父加持，请师父帮弟子拿掉这一引号，这不是修炼人该有的东西。结果很轻松就放下了，好像牵引着我的那根线断了，然后把手机里一切娱乐的软件都卸载了，手机干净的像老年机一样，只用来接打电话，我的心又恢复到了先前的平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一转，阴霾霎时变晴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3号。我今年80多岁，修炼大法20多年了。随着不断学法，对法理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明白修炼就是要修心性，遇到问题要向内找。虽然理上明白了，遇到问题能找自己哪里没做好，但日常生活中还是与老伴争吵。有一次学法后，突然想到，老是与他争吵肯定是我的错，因为师父让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但是错在哪里一时也没找到。通过不断学法，反复思考，才逐渐认识到自己没有修善，没有修忍。不论做什么事都得用真善忍来衡量，做不到真善忍就不是大法修炼人。我对自己说，先做到人，不管他说什么，我首先要不动心，不还嘴。过了一段时间，我和老伴的矛盾缓和一点，争吵的事少了。这过程中我修取了很多争斗心、妒忌心、嫌弃老伴的心。通过不断学法和同修的帮助，我认识到老伴就是师父利用来给我开创修炼环境的，我该珍惜这个环境，在家庭环境中修出来。由于老伴也80好几了，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有时只好躺在床上。这时我想，我得用修炼人的标准对待他，耐心细致地照顾他，让他满意，让他高兴。有时他会说，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了。我说，我是修炼人，师父教我们做好人，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平时除了照顾老伴，自己也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多用真相臂。稍稍平静了几天，新的矛盾又来了。老爸经常吐痰在垃圾桶里，里面没有套上垃圾袋，有时还抽烟，烟头也扔进垃圾桶里。垃圾桶好几天才出去倒一次，因此他的房间里总有一股味儿。之前我总认为，我又是买菜，又是洗衣、做饭、搞卫生，家务活几乎全包，而且家里所有的一切花销，人情来往都是由我出钱，都是靠我一个女人在操持付出。你这个老爷们儿，每天就知道拿着自己的退休工资自个儿花，家务活极少动手。我嫁到你家，就像个不用付钱，还自带高工资的长工，帮你生儿育女，造楼房，儿子买房娶妻，女儿出嫁办酒席，大事小情都是我一个女人家在操持，真是一肚子苦水。修了大法也不跟你计较这些了，也很少指责抱怨你了。现在就你自己吸的烟屁股，吐的痰，这个垃圾袋你自己下楼去扔，那实在是不过分吧。可是老头每次拿出去倒垃圾的时候，都是我在厨房忙活的时候。他把垃圾从垃圾桶中倒入垃圾袋时，那味儿实在是太恶心了。我质问他，为什么每次倒垃圾都是等我在厨房间干活的时候？我很生气，但老头依然如故，根本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偶然跟同修提起这个事，我还是愤愤不平。当然，从常人的理来说，我出钱又出力，包了那么多家务。当然，他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那绝对是100%的说得过去。但现在，我是个修炼人，是一个法轮佛法修炼者，全宇宙的生命都在关注着我，都在看我遇到矛盾的时候怎么处理。同修听了我的愤愤不平的抱怨，笑着说，哎呀，这一难不是在去你怕脏怕麻烦不愿再多吃苦的心吗？你呀，应该扩大自己心的容量了。你每天下楼扔垃圾前帮他把垃圾处理好，一起带下来扔了，不就没事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恍然大悟，哎呀呀，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修炼人，那碰到的任何不开心的事，不顺心的事，不都是在去我的执着，去我的人心吗？不都是在帮我搭上天的梯子吗？ 在神佛眼里吃苦吃得越多，消业越快，这不是大好事吗？我应该乐都来不及，怎么还在抱怨呢？观念一转，刹时间阴霾消去，晴空万里，我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好好，我从此以后把这也包了，主动帮他把垃圾处理了，坐在他前头。从此以后，我日日去他房间拿出垃圾，与其他垃圾一起扔掉。现在他的房间里也没有了异味。当然了，老伴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我的热心周到。同修听了也是为我高兴，说我是个真修弟子，悟道立刻做到。写到这儿，我悟道，修炼人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得考虑别人，我自己多做一点，多吃点苦，当小和尚。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吃苦当成乐。我就在不断向上攀爬上天的梯子。谢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